我们再次的欢迎葛博士来到我们当中。葛博士真的是对我们大陆的听众朋友非常有负担，但是今天抒情感谢神，让葛博士可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块儿讨论父母对孩子的情绪上面的影响。我相信大人小孩我们都有情绪，那这个情绪呢，我们一定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我们讲情绪之前，还是请葛博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
哎，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了大人小孩都会有情绪，那葛博士，我们今天主要要讲的是婴孩的情绪。在讲婴孩情绪之前，先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认识一下什么是情绪，好不好？
好的。其实情绪是个很微妙的东西，所以
微妙的东西，
微妙，对。所以从有时候从心理学当中，我们也很多很多尝试从不同角度去把情绪做一个定义。其实当我们要去做定义的时候，发现蛮困难的。那总括来说，我们可以说，第一，人为什么有情绪？从我们的信仰来说，其实因为创造人的神也是有情绪的神。那情绪为什么要有呢？因为情绪是人能够在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能力。如果没有这个本能的话，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个世界了。那情绪到底是什么样 一回事呢？其实情绪就是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其实当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能够把它整理出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反应的时候，我们情绪已经给我们一种行动的倾向，我们就很自然就按着那种倾向去反应了。譬如说你看到一条蛇，你就不会去分析一下啊，这个什么东西，这个是蛇，是不是有危险的。如果经过你思考的去思想的话，你可能早就被那个蛇咬了一口了。
对，
所以当我们看到蛇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一种恐惧的情绪出来，然后还没有看清楚什么东西，我们恐惧情绪就会带动我们立刻逃跑。那所以这个情绪很重要，是保护人能够怎么去面对很危机的问题时候怎么样去反应。
所以说这个情绪其实呢，对我们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也可以保护我们。
对，
像刚才你说的，当我们看到蛇还没有认定它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呢，立刻这个情绪出现的时候，就让我们有一个就是警惕的感觉，
对，
离开或者是跑掉，就不会被蛇咬到了。
对，
是是。那
所以譬如说，有些人说，哎，那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愤怒的情绪呢？其实愤怒也是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愤怒是一种不好的情绪，发脾气啊、骂人啊都是不好的。
对对。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说，哎呀，不要有这种愤怒就好了，我们就永远都是很平安的，心平气和就好了。其实如果没有愤怒情绪，我们就很危险啊。因为愤怒的情绪是帮助我们去保护我们自己。当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而这种对待让我们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人就有一种的能力跑出来。那种能力就是因为我们被伤害之后感到很愤怒，或者看到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感到一种的很愤怒的感觉，然后那个愤怒就会化成一种力量，让我们去对抗，要把真理要有公平的，得到一种公平的对待。所以这种力量也是从这情绪而来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发现，哎，平常那个人很温和的，从来不发脾气的时候，哇，当那个人突然间发起脾气的时候，很恐怖的。
对对。
所以我们人都有一种保护自己的力量出来，当我们遇到需要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那种能力出来。那个能力是从哪里来呢？是从我们情绪带动的。所以每一种情绪都有很重要的部分。譬如说，如果我们人不会哭的话，人为什么有泪水呢？神创造人为什么泪水？一个人不能哭，你知道最痛苦是什么吗？
你就不能够把你的感受表达出来。
对呀，你有些人就说，哎呀，我现在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我哭不出来，那种感觉是很痛苦。
那更痛苦了。
很痛苦，就是说，很多时候说，啊，如果能哭出来之后呢，我就会舒服一点。
对对。
所以神会创造我们有眼泪，我们会有悲伤的情绪。所以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都有很多我们的亲爱的人啊，我们很宝贝的东西都会逝去，都会过去。但是因为我们能够去 有一个哀伤的过程，哀伤过之后呢，我们又会复原。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泪水，不能够哀伤的话呢，那我们真的很痛苦了。
那个感情就是一直压抑在心底里面，就不能够发泄出来了。
对对，所以很悲惨的时候，神创造人是有给我们有情绪的，但是有些人呢，把这个情绪麻木掉，变成没有情绪的人。你有没有曾经跟一个没有情绪人相处过？你觉得怎么样吗？
那也是挺痛苦的一件事，
很痛苦的。他好像不理解你的感受，对对对对，你跟他表达，他好像不知道为什么，他不明白，就很难跟他沟通。所以如果我们没有情绪，我们很难跟人建立关系。
对， 对，
所以我们跟神也是这样子，我们跟神建立关系也是透过情绪。我们去透过我们情绪，我们去了解到神的爱，神的感受，神对我们那种的多方面的去帮助我们，神对我们的包容，都是我们要透过感受去明白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去有这个感受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明白神是怎么样的神。
对，
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说祷告，说哎呀，我祷告啊，然后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
对，
那很多时候问题不是神不说话，而是有时候对，就是我们自己的情绪，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自己的情绪。那很多时候神是透过一些的微小的一些感动在我们心里面，如果我们的心不敏感的话，我们就受不到这种感动，我们就好像听不到神，看不到神。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因为那个情绪的管道被塞住了，自己对自己也不了解，自己跟神也不了解，而且他发现他跟人也不了解，人际问题常常说都发现都会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对啊，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说神啊，为什么你没有我这样祷告了这么久，好像是神你不垂听。那听到这里的时候，听到葛博士这样一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原来问题是在于我们自己情绪的管道阻塞了，所以呢你感受不到神了。哎呀，太感谢神让我们认识什么叫做情绪。那一个小孩啊，我们说婴孩他一生下来就应该有情绪了。
对的，对的，
一生下来就有情绪，所以他会哭，他会笑。
对对，
那这个小孩一生下来，我相信他们的情绪也有一个发展的这个过程。
对对，
那葛博士能不能够介绍一下呢？
好的，我们在一些的心理研究发中，我们去观察一些不同年纪的婴儿，或者说从三个月、六个月、一年当中去看他们的不同的面部的表情，从他表情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到这个婴孩在情绪的发展过程当中，怎么样慢慢开始分化了。一开始的话，出生的话，我们常常听到婴儿就是很激动的在哭这样子，
对对对，
好像都分不出他这个哭是到底是表达好的不好的还是怎么样的。我发现就是说大概到三月当中呢，我们已经可以开始分辨到他们的情绪有愉快跟苦恼的。他们一种激动情绪当中可以分出一种好的一种不好的。
三个月，
大概三个月
左右。
对对，
是是。
然后大概到六个月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他们有时候那种痛苦的情绪呢，在发展去他们会有种愤怒、厌恶或者是恐惧，这方面也会慢慢发展出来。你从他们的面部表情当中会看得出，他们有些这样子不同类型的表现。
我想在收音机旁边的做妈妈的就可以做一个观察了。
对，
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还是婴孩儿，不到三个月的话，你就可以去分辨一下了，他的情绪。那到了六个月的话，就比较清楚了。
对，
有苦，有这种该开心的时候，也有愤怒的时候了，
也有恐惧的情绪会发生，
也有恐惧在里面。
到一岁的时候呢，那他们快乐情绪又会分出高兴跟喜爱。然后大概一岁半的时候呢，这种痛苦的情绪又会分出有妒忌的情绪可以分出来了。
对对，我们可以看到小孩一岁半的时候，他开始他在知道哎呀吃醋了，
对，
人家不抱他，人家不疼他，他就不开心了。
对，
对， 对， 对，哎呀，真的是很奇妙啊。所以我觉得做爸爸妈妈的，如果是能够认识我们孩子的这个情绪啊，从婴孩开始就认识的话，我想就会知道怎么样去 帮助这个孩子成长吧。
嗯嗯。
那我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呢，他们都是有一个传统的思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我父母亲也这样讲说，孩子哭你不要去抱他，你如果一抱他的话就养成坏习惯了，宠坏了他。
嗯嗯。
这样的想法对吗？
嗯。这个想法呢，其实是一种有时候对婴孩不是很了解的想法。
嗯嗯，
其实婴孩的话，如果你想想看，基本你是个婴孩，如果你是需要都被满足的话，你为什么要哭呢？
嗯，
你做我们一个平常人说，如果你每天生活都蛮好的，你不会想哭的。
对，
为什么要哭呢？没有理由哭。你生活得开心的话，叫你哭也哭不出来啊。
嗯，
对不对？所以婴孩哭的时候，其实说他们不能够表达，就是里面有点问题出来了。他们这些问题是说好像得不到满足，他们要用一种方式告诉我们有困难了。
嗯，
那如果父母能够去明白孩子的困难是什么，帮他解决了，给他需要的之后，这个孩子就很高兴啊，很满足的，就安详的在睡这样子。所以他们不应该会哭的。
嗯，
所以很多时候哭的问题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很多时候父母不能够了解到孩子到底什么问题。
嗯，
所以好像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然后他一直在哭，最后这父母觉得很烦啊。
嗯，
那为什么在哭？找一找就找不到原因，最后就说好不理你了。那不理你的话呢，婴孩会怎么样呢？婴孩有时候会，他当他去有一种心理情况，就是说他一直在哭，是表达他需要去求救，但他哭了好久以后发现这个求救没有理我之后呢，他会有一种情况出来，就是说他们就会不再哭了，
嗯，
也不再表达他需要，他已经进到一个放弃的状态。
哎呀，那就很不好了。
对，所以我们发现有时候有一些的小孩呢，就是婴孩在不知道一个过程当中，当他得不到满足的时候，这个婴孩自己会放弃自己的生命。
嗯，
他们就不想再生存下去，然后他们就身体会慢慢弱下去。
嗯，
这种情况也会有出现的。
嗯嗯，
所以我们要分别了解是说，孩子哭的时候呢是有困难的。
对，
但是问题是说他们不会讲话，有时候父母真的不知道他问题在哪里。
嗯，
譬如就说一个孩子身体不舒服，
嗯，
表面上看不出来。他里面很不舒服，他一直在哭。那父母抱他也不是，给他吃也不是，把他换了尿片也不是，就找不到原因嘛。
嗯，
所以父母就觉得个孩子很麻烦啊。
对，
其实可能他里面不舒服，他怎么告诉你呢？
对对对，
对对。所以有很多身体上的问题，其实是说父母如果看到孩子常常在哭，很不能够满足他们的话，应该多方面去了解一下，譬如说要不要给他做一些身体检查，
嗯嗯，
看看是不是里面一点什么问题造成这样子呢。
嗯嗯，
如果不是的话，我们以为把他变成是，啊，这个孩子是只是一种控制我们，他们要我们怎么样的话，
嗯，
那我们可能就会 误解了这方面情况。
嗯，我觉得这样的话对孩子的那个后果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嗯，
哎，尤其是一些年轻的做母亲的，他可能没有经验，
对，
真的是非常没有经验的情况之下呢，他就不懂得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孩子。让我想起我刚做妈妈的时候呢，嗯，我记得我的老大，我也是给他奶吃，但是其实我的老大是很听话很乖的，
嗯，
但是他一直哭一直哭，我就找不到原因在哪里。
嗯嗯，
那我记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就讲他是不是没有吃饱。
嗯嗯，
那我一听了之后，我就立刻去买奶粉，
嗯，
就给他冲奶粉，再给他喝，
嗯，
哎呀，立刻不哭了，
对，
这是原因找到了，
对，找到了。对，
那如果像我的话，因为我是刚做妈妈，我就不懂，
对，
我就会在那里纳闷儿，就在想，哎，这个孩子我给你奶吃了，他吃了很久，但是他还是哭，到底问题在哪里？
嗯，
找不到原因在哪里。
嗯，
所以我想年轻的母亲，没有经验的妈妈呢，就要特别的留意了。其实孩子哭呢是要表达他的需要，
对，
那这个需要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能够满足孩子的话，孩子就会很快乐的成长了。
对对，
若不是这样，像刚才葛博士你所讲的，我尿布也帮你换了， 我也觉得我都给你吃饱了，我觉得你都挺好的，但是你还是哭的话，我不理你的话，真的是对孩子一个很大的伤害。我觉得哎，我们做妈妈的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啊。我相信今天听了葛博士讲这个情绪的问题，这个情绪呢，通常我们对情绪有一个错误的看法，就是说哎，你不要闹情绪，以为情绪是不好的东西。但是葛博士你今天讲得很清楚，情绪可以保护我们，
对，
情绪可以帮助我们，
嗯，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表达自己。那这个小孩的情绪也是这样，所以抱，有的父母就是说不要常常抱孩子，你抱他的话把他就是宠坏了，那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我们要帮孩子找到原因在哪里。
对，另外就是说呢，我们要讲讲看，就是说什么样叫做因为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呢，他们原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他们是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当中长大的。
嗯嗯。
那出来的时候呢，其实他们还不分不清楚我跟妈妈是两个人。孩子以为是说我跟妈妈都是一个人，为什么呢？我哭的时候他就来抱我啊，然后给我吃啊，好像我有什么样的东表达出来他都好像了解的。
嗯嗯。
所以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根本分不出来妈妈跟我是不同人，
嗯，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也不会为妈妈着想，说：“哎呀，半夜不要哭了，妈妈在睡觉。”他们不会，我醒了就是妈妈要来抱我的时候，因为他不能分辨这个妈妈跟我不一样的人，有他的需要，所以呢，这个孩子在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很需要感觉到很安全啊，
嗯，
很需要感觉是他跟另外一些人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
嗯，
这个密切关系怎么样去建立起来？因为这个密切关系就让孩子建立我们叫做安全感。
对，
很多时候我们说，哎，那个人怎么为什么没安全感啊？这么人这么大，常常很紧张，没安全感，就是因为他们从小的时候，在孩子刚出生没多久。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建立安全感，如果这个阶段的安全感没有好好建立之后，以后人大了之后呢，跟人好像常常心很不定，常常还要有一些人给你抓住这种情况。那小孩子跟妈妈一开始这个安全感怎么建立起来呢？就是有一种大家建一种联系的关系。这种联系关系怎么建立呢？当然第二方面就是说，孩子当他哭的时候有人照顾他们，就感觉到我跟这个人有关系的，他会反映到我的表达。
对，
第二方面就是说呢，我要感觉到这个人在我不哭的时候，我还能够跟他有一种身体的建立的关系。那孩子第一个能力就是说有一种皮肤当中感觉到，当孩子被抱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跟另外这个人有一种联系在里面，所以抱的，对孩子抱的时候感觉到很安全，很舒服。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说，很多老人家跟他们说，你跟孩子婴孩的时候要给他衣服把他包起来，包得紧紧的，他们喜欢这种紧紧的感觉，因为紧紧好像让他们感觉好像是
安全
不是很松散的感觉。所以抱孩子呢，而且跟孩子你跟他讲讲话啊，说说话啊，眼神接触一下，就是让孩子感觉到他跟你有一种联系的关系。这种联系关系就给他一种安全感。所以我们说要不要抱孩子，其实我们在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感觉到他在这个世界上面是跟我们有联系，我们在爱他，他觉得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慢慢成长，这个很重要的感觉。所以抱的时候就把这种感觉传递给孩子，让他知道他是很安全的，你的需要我们都知道，我们会照顾你，我们会跟你玩，我们很喜欢你，我们跟你这种表达出来，他就会感受到，他就觉得啊，我在一个很安全的世界当中，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成长下去。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刚才葛博士你讲了两点，比如说孩子哭的时候，我们如果不能够满足到他的需要，那孩子会放弃了。那以后呢，他可能对生命啊，或者是对一些事情呢，就很容易放弃，养成这个性格。
对。
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孩子跟大人没有一个互动的关系的时候，他就没有安全感了，这个也会影响他以后
很大的影响，
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因为人大了之后没有安全感，很难保住 去补足他这个需要。
对，
对，
跟人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了。
对，
那你没有安全感啊，你容易放弃。
对，
我觉得这两个已经很
严
重，
很
严
重，
非常的严重。
所以安全感就影响到一个人能不能够信任另外一个人。
嗯， 嗯，
信任也是这样子开始的。
所以小的时候如果是孩子跟大人或者父母亲能够建立这个安全感的话，以后他也在社会或者跟人相处的时候就很容易跟人家建立关系。
对，他们有会有胆量去冒险啊，他们不会常常去怀疑别人啊，他们思想比较正确一点，不会这么负面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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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所以这个婴孩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说是小孩一生下来他不懂事，所以我就不理他，把他摆在一边，然后我去做我的事情。哇，这两件事情呢已经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对，
那除了这两件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这样想，香港也是很多这样子，父母会想，他们觉得啊，孩子这么小没关系，找人去照顾他了，我去上班，然后呢到小孩子上小学了，他们功课很忙了，那我要去帮助他，那我那时候就放下我工作来帮助孩子的功课，这样子。那我跟父母说，这个策略是很大问题，
错了。
应该呢怎么样，如果你能够在孩子出生之后前面的好几年，他们上学以前，你好好的全心的照顾这个孩子，你给他建立安全感，让你能够跟他建立更好关系。而且在过程当中你会开始明白孩子，因为一个孩子怎么去明白呢，其实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当你发现就是每个婴孩出生，他们你跟他照顾他过程当中，你就会去了解这个孩子是怎么样性格的孩子，你会对他了解，你会明白他。而且呢当你去照顾他的时候，你跟他的感情就会建立起来。所以很多时候如果你把孩子让别人跟你带大的话，这孩子跟你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对呀，
很多时候没有办法出来。那所以呢发现就是说，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方面之后呢，而且呢小孩子的脑袋是有很多很多发展的空间的，所以如果妈妈有时间慢慢把不同的东西教孩子，告诉他，让他听音乐、画画，教他一些的字啊，一些简单的东西啊。其实他孩子很聪明的，你教他东西他能够吸收，只有你有时间教他就可以了。所以如果你在头几年好好的教他，他一到学校之后，你就发现你的孩子差不多有点我们叫做自幼的孩子，他比一般孩子已经成长得好好，他的基础很好，他一上学就没有问题，他的功课什么都不是一个困难，所以以后他去上学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做你工作了，因为你把他的基础打好了。
对，
以后他到学校，他就觉得啊，学校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学习不困难啊，然后他也懂得跟别人相处啊，他觉得这个学校很开心的事情啊，他每天上学很高兴，所以没有什么问题的，以后的一生慢慢就会很顺利的成长。所以头几年好好打好基础。
所以刚才葛博士你就是说，有些妈妈以为说小孩子一生下来不用照顾，让人家来带这个孩子，等他上学我再去照顾他。其实这个次序已经颠倒了，应该是一生下来就照顾他，等他上学了以后呢你再去工作。
对，
因为孩子在这上学之前呢，母亲的陪伴，母亲的教导呢已经给他定下了一个稳定的基础了。
对，
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的宝贵。我相信我周淑琪呢也常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听众朋友，我也是主张就是父母亲呢，特别是做妈妈的，孩子小的时候要留在他的身边，要留在他的身边。那等孩子上了学，你再看时间允许的话，你再去上班。我自己是非常看重一个孩子10岁之前呢，你要陪着他成长。那如果真的是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我相信以后，孩子就不会带给你像很多父母亲所讲的那个麻烦的问题了。
对，
多少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哎呀，这个孩子怎么不听话？其实如果是追根究底的话，应该是在他婴儿期 就是我们中国人也讲了三岁定八十嘛，
对啊，
一生啊，你
这个很重要，这个是很宝贵的
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是去留心了、非常谢谢葛博士今天跟我们讲到婴孩的情绪，不单是讲婴孩的情绪这么重要之外呢，也让我们做父母的明白这个情绪是对我们每个人是多么的重要。那下一个礼拜呢，我想请葛博士继续的跟我们讨论父母影响孩童情绪的因素有哪一些？谢谢你。
好，
讨论父母影响孩童情绪的因素有哪一些？谢谢你。
好。